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专为弟兄所准备的天路难行客。那昨天我们看到了亚沙龙他发动了叛变，大卫开始流亡，我们分析了亚沙龙可能发动叛变的原因，他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是呢最后啊，却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正义的事情，而且也违背了神的旨意，最终失败了。但其实我们纵观历史，或者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现实，除了亚沙龙跟大卫之间的斗争之外啊，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家族斗争实在是太多了。很多情况下呢，并不是说外部力量有多么强大，或者是敌人有多么的强大，不管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所谓家族王朝的这种政治化的一些事件啊，往往都是因为家族的内斗就导致家庭本身或者是这个公司本身分崩离析而走向失败的。
那这也就像是传道书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就早已经有了，因为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那当然这个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但是即使说所罗门王知道他的父亲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兄亚沙龙发生的事情，但是当自己晚年的时候，他也有太多的妻子去拜假神，以至于当所罗门王他死后之后呢，这个王国就一分为二。所以呢他所写的其实在他晚年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也看到说他虽然知道这样事情是不好的，但是人呢最终在这引诱当中，当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的时候呢，那自己就进入无限的循环当中。
尤其是这个家庭家族斗争啊，就看起来更加夸张，因为可能大家都已经想着说我在这个家族当中，或者我们家千万不要出这样的事情，但只要家族成员当中有一个人或者是稍微有谁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呢，这个事情可能就难以控制了。所以说有的事情以后再有啊，已行的事以后必再行，这就很像今天我们说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人从来不从历史当中去吸取教训。所以我们想分析一下，说为什么说这种家族当中或者是家庭当中反而更容易去产生矛盾，甚至出现各种各样严重的事件。那是不是因为有一方面的原因，我觉得不管是今天的家族企业还是过去的这种家族式的王朝，我们都能够看到好像社会当中的资源还有各种各样的财富其实都已经集中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了。就哪怕说是在一个家族当中他不是一个掌权者，但因为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的某个亲戚有钱，是吧？那相当于我是富二代，我有更多的资源，我比其他人拥有着更多的权利。所以呢这些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家庭当中之后呢，如果谁有不同的想法，如果谁想要自己单独经营逃离这个家庭，或者是做一些亚沙龙一样叛乱的事情，等于说这个家族本身就给他提供了很多的条件，这些东西呢外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家族当中，所以呢更多的就产生了这种所谓的内讧。
所以其实这就是家庭事工嘛，而且这种家庭事工呢，包括父亲要怎么爱自己的孩子，夫妻之间要如何去相处，其实这个是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 不是吗？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就是一堆课本的知识，不论你是理工科，不论你是文科，但是其实很多的这些知识呢，在家庭里面是用不到的。这个世界上面就以利益为主，以个人的私欲为主，所以到底有什么地方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个家要如何彼此相爱，甚至当你我们进入到人生不同的阶段，你的孩子成年了，你要怎么去爱他们，甚至你有孙子孙女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爱他们，这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是在这个社会上面并不会教导这方面的真理与伦理。
而且这方面我觉得是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因为当我听到一些同龄人啊，他们说自己的孩子小学或者是读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啊往往都是在孩子打架了或者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事情之后才知道去找家长，或者呢是开家长会的时候呢，其实他也不会说如何的父母亲如何处理好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如何去管教孩子，而更多的呢就好像大家都在做甩手掌柜，老师觉得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你家长管得不好，回去没有好好作业，家长觉得呢你老师你看我把孩子放在学校这么长时间啊，老师都没有教会他怎么学习等等。所以呢你看在两方面争来争去的时候呢，最无所适从的就是自己的孩子，结果呢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做好。所以很多时候呢家族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纷争，我们就拿亚沙龙跟大卫之间的例子就能够看到，他是从小的时候他是慢慢的积累起来的，而不是说我一直很和睦没有什么问题，长大了突然之间我发现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要争取一下，或者是我家族企业当中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突然之间就产生了。我们发现其实各种各样的想法，家族当中的纷争，它真的从小啊一点一滴养成了家族成员当中或者是一个孩子这样的性格。
是，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呢要如何去经营自己家庭的生活，我们就是为了事业为了钱为了自己的欲望我们就这样子随波逐流。因为我们也遇过很多的年纪比较大的夫妻，因为当我们跟他们讲说我们要不要重新来学习家庭事工，重新来了解到说我们上帝创造婚姻的意义是什么，
能想象
要如何去沟通，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结婚很久的夫妻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动力想要去重新全息重新被建造，就很像他们觉得自己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但是很像他就成为了一个墙在他们旁边，甚至在教会里面就我们要查圣经，我们可以讲圣经的历史，我们可以讲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讨论神学的问题，但是你不要问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你不要问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我们可以一天到晚在讲圣经，但是不要跟我讲说我如何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我跟我孩子还有跟我太太之间的关系。
研究和学习理论成为了一种惯性，但是反思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就大家都会有一些障碍。
是的是的，但是如何把圣经的真理在家里面活出来其实是最难的，是吗？因为你今天可以去办一个布道会，你今天可以去办一个福音的演唱会，大家来两个小时，大家感谢神赞美主，但是你面对家人是除了你睡觉跟工作以外最长的时间，而且这些东西是大家看不到的，也没有办法包装的，也没有办法假装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学习如何把真理应用在我跟家人的关系，而且这是每天都需要去做的。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啊，就包括我们自己小组聚会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电台也有一些同工，我们一起有团契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聊到自己的家人，其实包括新源那也有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会觉得其实反而可能我们在电台里边做节目在向人传福音，这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事情，向你的朋友传福音这个事情稍微就变得有点困难，因为大家太过于熟悉，反而可能会显得有一些隔阂。再往前推呢，那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你呢是作为一个晚辈啊，在家里边的地位就不太一样，你想劝说父母亲相信什么就很难。如果说再到父母亲或者是长辈的夫妻关系上面呢，杨洋刚才提到大家学习理论好像很热情，但是呢我不要跟对方去讲，我不跟对方去分享，大家心里面都卯着这股劲儿啊，无论如何我不服气，我就不跟你说。为什么？我想这里边有一部分原因是有不好意思的成分，再一个呢大家都不服气，就凭什么？因为如果说探讨福音或者探讨关系的时候，肯定是有人是需要做出让步的， 有人是需要互相道歉的，甚至可能我们中国人更不习惯的一件事儿，尤其是放到一些年长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更不习惯的一件事儿就是互相去表达爱意，或者是直接说出来你这么多年不容易，我有多么的爱你，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为什么我们要打破这种时代的束缚，这种枷锁，不要因为自己的文化说我们上一辈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严惩我们上一辈的这种传统。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我们就是要活出基督在我们这个世代真正的意义。
是的，原本我们是在说家族矛盾啊，但是很明显的一谈到家族矛盾的时候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家族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纷争，大家彼此的想法信念不一样，沟通也不顺畅，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最终的要回归到整个家庭的信仰如何去经营这个问题上来。当然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当中，或者真正的有机会涉及到家族的纷争，可是呢，当我们晚辈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啊，有可能会受到父母亲的一些阻拦。那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明天接着跟大家分享，
拜拜。
求你聆听我的祈祷。